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战，习近平和川普谁会赢，第二个是美国拉不到盟友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希望建立一个贸易同盟，建立一个贸易战的贸易同盟来孤立中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呢，他最先拉的那个人是谁？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不愿意加入这个同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9号说，川普政府将会寻求和盟国达成协议，然后作为一个集团和中国接触。结果呢，日本政府说，日本官员说，由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日本将会拒绝美国的建议。那么日本不打算加入针对中国的任何经济集团。日本官员说，尽管美国没有向日方提出有关中国的具体要求，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日方将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所以日本不愿意配合美国限制自己和中国的经贸往来，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啊。那么除了日本，美国和其他的传统盟友也出现了明显的抵制态度。英国财政大臣英国财经大臣里夫斯4月24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说，英国致力于自由贸易，希望同时加强和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东布罗夫斯基4月23号说，欧盟希望和美国保持强大的经济关系，但需要明确和可预测的贸易政策。欧盟的意思就是欧盟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政府啊。那么川普政府的关税战策略不仅没有团结他的盟友，反而加剧了和传统盟国的分歧，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得不偿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联储理事沃勒4月24号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加征关税的影响可能在7月以后才开始显现，所以对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影响会更加明显。沃勒指出，目前企业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观望态度，如果高关税的政策持续，企业可能会增加裁员，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严重恶化，他支持美联储降息。沃勒还说，关税带来的通胀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明显恶化，美联储在就业目标上的介入就很重要。美国劳工部4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2.2 万，同比增加了6000人，符合预期啊。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84.1万，那么减少了3.7万，低于预期的187.5万。从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啊。这是第二。第三，据亚洲电台报道，美国笔会4月24号发表言论自由指数。那么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去年有118名作家被囚禁，同比增加了11人。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世界囚禁作家最多的国家。那么囚禁作家的人数占全球被囚禁的作家人数的1/3啊。那么被中国囚禁的118名作家当中，有33人没有经过正式的起诉就被拘留，有一半的少数民族作家以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为主啊，这些作家被指涉嫌所谓的分裂国家罪。那么还有1/3的网络作家。那么中国近年来加大审查网络文章啊，那么有3名中国作家因为在台湾的成人文学网站发表同志小说被拘捕。中国政府去年还对流亡海外的作家发动了跨国镇压。美国笔会的报告指出，有几名被囚禁的作家的现状 藏族作家叫图登洛珠，因为重病被送医院治疗。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叫土赫提，被判有期徒刑10年，到目前为止一只鸟无音讯。另外报告还提到香港的情况，香港去年3月实施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言论空间持续的收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拘捕，理由是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违反了所谓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的学校审查并且下架了大量的图书。这是第三、第四。明报报道，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叫 FCC 在4月24号公布了香港新闻自由的调查结果。那么这次调查是去年12月到今年2月进行，他访问了69名 FCC 的会员，就是外国记者。那么其中 34% 是香港的媒体的记者， 47% 是外国媒体的记者。那么 62%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在变差， 64% 的受访者认为消息人士不愿意被引述或者是讨论敏感议题， 65% 的受访者认为过去18个月曾经自我审查， 16% 的人认为曾经受到了干扰。那受访者就是这些记者说，现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会谨慎用语，会放弃剧名撰文，就放弃署名。还有受访者说，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和反对派，如果政府反对记者的报道，政府会发动攻击，拘捕记者，甚至强迫记者离开香港。这是第四、第五。美国总统川普4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对俄军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不满，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川普对普京喊话说，乌克兰战争每个星期都有5000名军人在战斗中死亡。让我们达成和平协议吧。川普随后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已经对俄罗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已经设定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最后期限，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希望和平，但他们需要坐下来谈。另外路透社报道，欧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拒绝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在要求欧盟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就是川普所谓的施加压力吗？好虚伪啊。另外乌克兰空军司令部今天指出，4月23号到24号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215枚空袭武器，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48枚导弹和64架无人机，空袭造成12人死亡，90人受伤。这是去年夏天以来俄罗斯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空袭。乌克兰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俄军在空袭中发射了一枚朝鲜的导弹，击中了基辅市的一栋居民楼。那么这枚朝鲜导弹是火星 11A 型，弹头重量达到1吨，比俄罗斯的同类导弹威力更大。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指出，朝鲜今年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148枚弹道导弹。第六， CBS 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加拉格尔4月24号裁定，川普政府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协助委内瑞拉移民克里斯蒂安返回美国。克里斯蒂安现年20岁，2022年12月以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的身份那么抵达美国并且申请庇护。根据2023年达成的集体诉讼和解协议，美国政府承诺在庇护申请审理完成前不会遣返这类申请人。然而今年3月15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把克里斯蒂安遣返到了萨尔瓦多。法官加拉格尔说，指出遣返行为构成违约，并且要求川普政府请求萨尔瓦多政府释放克里斯蒂安，以便让他返回美国。克里斯蒂安这起案件和加西亚的案件相似， 加西亚是萨尔瓦多移民，今年3月15号被逮捕，并遣返回到了萨尔瓦多。4月4号，马里兰联邦地区法官科西尼斯裁定遣返加西亚非法，并且命令川普政府4月7号之前把他带回美国，但是川普政府到现在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这两起案件反映的背景是川普3月发起的快速遣返行动。3月14号，川普引用1798年的外敌法，将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列为国家敌人，绕过正常的庇护程序加速遣返。目前已经有300名移民被 ICE 遣送到了萨尔瓦多。法官公布的法官的说明判决啊，法官的判决说明川普的移民执法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第七，彭博社报道，美国农业部4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取消了12000吨美国猪肉的订单，规模是武汉肺炎疫情前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订单。那么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 40.8 万吨的猪肉，占进口总数的 18%。 数据显示4月11号到17号美国出口了5800万吨猪肉，环比减少了 72%， 是去年10月以来最低值。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指出，中国反制川普的关税对美国的猪肉征收 172% 的关税，那基本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结果是美国的猪肉无法出口，受损害的是谁？洪州，美国的洪州，猪肉的主要产地是艾欧瓦、北卡、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州。第八，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抢购进口车。日本三大车企3月份在美国的销量大增，丰田汽车3月份在美国销售了23万辆汽车，同比上升 6.8%， 那么日产上升 9.9%， 本田上升 13.2%。 25% 的汽车关税是川普政府3月23号宣布的，4月3号生效。华盛顿邮报指出，关税可能导致汽车价格上涨10000美元。美国消费者担心车价上涨，短短几天就爆发了抢购潮。另外，3月份美国新车销售环比增长 17.2%， 库存从91天降到了70天。那么3月份电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11%， 不过特斯拉的销量下跌了 13%， 说明什么？别人在买其他的车啊。第九，非通社报道，菲律宾参议院4月24号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在菲律宾的间谍活动。听证会指出，中国正在干预菲律宾5月12号举行的中期选举。菲律宾国安会的助理主任马拉亚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进行国家支持的信息战，干扰菲律宾的选举。中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中国的叙事，并通过在菲律宾的代理人放大中国叙事。例如，中国批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破坏地区稳定，这种说法在菲律宾被重复传播。菲律宾参议员托伦蒂亚蒂诺在听证会上展示了一张93万比索的支票，大概是16000美元。参议员说，这张支票是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2023年支付给菲律宾公关公司的，用于运营一个叫做键盘战士的项目。这个项目创建了几百个虚拟的社交媒体账号，传播亲中的叙事，攻击那些批评中国的菲律宾官员。第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Netflix 的 CEO 萨兰多斯4月24号在世界经济高峰论坛上说， Netflix 在过去三年尝试进入中国市场，把节目送给中国的政府审查，结果没有一集节目能够通过审查。 萨兰多斯说，中国政府根本不希望 Netflix 进入中国市场，但是 Netflix 在世界其他地方大受欢迎，足以支撑庞大的业务规模，这是浪费时间，痴心妄想。中国政府不会让其他的意识形态的产品进入中国，为什么？他们非常脆弱，所以他花这个钱， Netflix 花这个钱就是浪费时间。第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4月24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DeepSeek 未经用户同意把用户的数据转移到中国和美国的服务器。今年1月15号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在韩国推出服务。2月15号韩国政府下令从应用 商店下架 DeepSeek。因为韩国政府调查发现，今年1月15号到2月15号 DeepSeek 将用户的设备、网络、APP 等个人信息以及个人用户输入的内容转移到了3家中国公司和1家美国公司，3家中国公司还包括字节跳动。韩国报告指出， DeepSeek 传输数据的行为没有在隐私政策中披露，也没有征得用户的同意。韩国政府要求 DeepSeek 立刻删除转移的内容。 DeepSeek 处理数据的方式已经引发了许多国家的担忧。担忧啥？没什么好担忧的，他做这个行为一点都不意外。意大利已经全面禁止使用 DeepSeek，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台湾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12 Political 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4月23号发表声明，声明说欧盟委员会不会再会见代表华为利益的游说团体或者是行业协会。那么这项决定源于今年3月欧盟对华为的腐败调查，调查发现华为在欧盟的高管向欧洲议会行贿，并且作为回报，欧洲议会帮助华为进入欧盟的 5G 市场。欧盟委员会的禁令也影响到与华为有关的机构，华为与欧盟很多商业协会、咨询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签合同，目前一些机构已经暂停了和华为的合作。13，新华社报道，中国外文局4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从事翻译业务的人员达到了680万人。报道说，对翻译的需求正在各个领域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外事活动、工业工程、科技和医学等方面。那基本上人工智能越来越成熟，翻译的结果也越来越好，所以翻译从业人员应该是最先失业的岗位。那我们讲讲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战，习近平和川普谁会赢。我今天看到推特上看到真相频道有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说中国老百姓一年只能吃上青菜，习近平也不会下台。但是美国只要油价上涨，股票下跌，超市涨价。那么政客就会焦头烂额，川普甚至可能会被弹劾。这就是独裁与民主的真实差别，一个不怕人民饿死，一个怕选民生气。这个基本上是所有西方媒体都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当中，西方媒体基本所有的叙事都是意思就是习近平赢定了，因为中共独裁具有先天优势，可以不理会人民承受的痛苦。有两篇报道非常的典型，一篇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叫从经济刺激到维稳体系，习近平已经准备好了应对贸易战痛苦的准备。另外一篇是 BBC 的报道，题目叫美中贸易战，中国手握哪五张牌。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期间到的贸易战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对国家领导层的控制，投入大量的资源强化威权工具，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审查和监控系统。那么习近平希望把国家塑造成一台专门对付美国的机器，而且他要求官员有底线思维。 所以呢，文章说，川普面对一个同样好斗的对手，其实他们两个都好斗啊。尽管如此，川普政府给中国带来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痛苦，因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啊。官方数据说，中国在2024年经济增长 5%， 尽管这个数据受到质疑啊。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中国经济当时增长接近 7%。 文章说，川普新一轮关税战使中国对美出口损失一半甚至更多。高盛估计中国有2000万就业人口依赖对美出口。那么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表示，如果川普的关税持续实施，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也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能够全身而退，工厂将会关闭，成千上万的人会失业，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可以依靠。文章指出，川普曾经表示，他担心现在的年轻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愿意为国家的利益吃苦。那么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疫疫监测项目追踪的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人参与的抗议活动占全国抗议活动超过 40%。 那么一些为贸易战鼓舞士气的帖子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质疑，显示中国经济一旦遭到重创，中共可能要面临政治后果。文章指出，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2023年用于国内安全的预算是209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监控系统项目的支出。另外，中国还安排了1100亿美元的预算，实施所谓的国家重大战略与安全能力建设。那么这套监控系统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了最大的考验，在上海，摄像头和无人机帮助警方把2500万人口控制在家里，审查机制及时地删除了对上海困境的负面评价，为官方媒体向全国其他地区描绘正常的局面铺平了道路。2022年年底，中国公众不满在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几个星期之后，习近平宣布取消动态清零政策。所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都显示了中共的脆弱性。根据政府采购文件和学术论文，中国警方和其他国内安全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应用在社会控制，其中包括利用 AI 模型预测不满的情绪。例如在浙江省某地公安部门正在试验使用大型多模这个 AI 模型，在实时监控视频中标记可疑行为，并且分析人群聚集所带来的风险。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员、现任亚洲协会高级编辑巴特克表示，他们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构建这些系统，就是为了应对当前正在面对的这种局面。我评价一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明两点。第一点，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政治压力。川普面对的是 MAGA 是否承受得了物价上涨，华尔街是否能接受股市大跌的政治后果。那这两个后果都是他川普开打贸易战之前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财政部长贝森特成为白宫的核心的原因。因为现在只有贝森特能够帮川普解套。这是川普。习近平面临的贸易战，他导致经济崩溃。习近平面临的是什么？是贸易战导致经济崩溃，谁来承担政治责任的问题。因为中共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习近平一方面要表现出强硬，防止被他的政敌抄后路， 另外一方面又要防止这个控制这个贸易战升级，防止自己为这个局面失控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第二，习近平和川普在政治上都很脆弱，他们两个都有软肋，所以呢，贸易战理论上不能够持久，就算伟哥打包也没用，这第二。第三，川普眨眼睛啊，我们之前讲过，是川普自己控制不了局面，他的班子不行啊，习近平自己实力不够啊，习近平他实力不够，所以两个人都是在装，都是在装啊，就是你装你的，我装我的啊。那另外一篇文章就是 BBC 的文章说，中美贸易战，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全面爆发啊。那他文章列举了中共这个反制美国的一些手段啊。第一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可以承受痛苦啊，就这个说的很多。那么他引用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中贸易专家叫 Mary Lovely 啊说的，他说中方领导层很可能愿意忍受痛苦，避免屈服于美国啊。那作为威权体制，中国的痛苦承受能力更高啊，因为他对短期公众舆论担忧比较少，而且习近平，或许会感到某些程度的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国方面仍然保持强硬而且自信的语调。说天塌不下来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一直在投资未来新科技啊。那么他讲这个，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一直在和美国争夺科技主导的地位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他争夺是争夺，但是他争夺不了啊。他说中国在再生能源、晶片、芯片、人工智能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这个和川普冻结这个科研机构资金，打击美国顶尖大学，成为鲜明对比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他说川普 1.0 时代得到了教训，就是贸易战，2018年这个川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那么中国就加快了一带一路的建设，那基本上而且中国扩大了和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的贸易往来，这第三。第四，中国知道川普的软肋，为什么？因为川普在四月份宣布这个全面征收关税之后啊，这个股市暴跌，那么最后呢，川普突然改变了主意，暂停对等关税90天啊。文章说，北京现在知道了啊，证券市场可以动摇川普啊，中国还握着7000亿美国国债啊，这是第四。第五，一，稀土啊，稀土资源的垄断地位。中国准备把稀土资源武器化，因为中国在稀土提取和精炼方面有垄断地位啊。那么这篇文章讲了蛮多的，但是这篇文章非常系统的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和现状的认识不足，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啊。第一个，关于所谓的韧性，关于说中国可以承受更多的痛苦。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城市里面，中国的大城市里面有7000万人失业啊，这7000万人没有离开城市啊，他根本无法离开，他们现在朝不保夕啊，奔波求生，你就知道所谓的韧性其实是虚幻的描述。中共的稳定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7000万人能不能找到饭吃。事实上，随着经济越来越差，这7000万人找饭吃的难度正在上升。有一天，这7000万人找不到饭吃了，甚至是不用7000万，就是1-2千万人找不到饭吃了，所谓的韧性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中共的上层是不会承受任何痛苦的，承受痛苦的是中下层。中下层其中中层承受的痛苦并不大，真正承受痛苦的是低下阶层、基层，特别是这些7000万这些人啊。所以讲中国的韧性只看上面是没有意义的， 要看下面，而下面这些媒体都看不到，都看不到啊。这是第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90% 都被贪污掉了啊，拿出来给你看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有没有成果？有成果，但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肯定挑战不了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肯定不是中共的解决方案。挑战美国建立的地缘政治秩序不是一带一路，是川普他自己。一带一路是中共贪污的另外一个温床，它不构成任何战略价值。这第三、第四，川普的软肋只有川普自己能拿捏。川普都是跟川普在这一点上，他跟习近平是一样的，都是自己绊倒自己。而且你要知道，美国国债市场谁是主场？美国是主场，中国是客场。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兴风作浪的能力非常有限，还有就是稀土的稀缺性是被夸大的。当你拿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西方就会自己搞了。总之呢，中美贸易战，美国是甲方，中国是乙方。乙方手段再多也没有用，因为甲方有先天的优势。这五张牌，BBC 打的这五张牌都是小牌出不去的啊。那问题来了，真正来了，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谁会赢啊？那川普前两天不是已经说要谈判，是不是川普已经认输了？这个我们要讲一下啊。川普先眨眼睛啊，眨了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中美贸易战，他川普眨眼睛在中美贸易战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不会升级，他要谈判，他跟中方谈判，就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其实说给谁听？说给资本市场听。这第一个。第二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不会撤换，也不想撤换，眨眼睛就讲的就这两个。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川普为什么能够胜选？因为川普非常灵活，他根本没有坚守的立场。只要他是目标导向，当他发现资本市场正在出问题的时候，他马上改口，毫不犹豫，而且讲一堆资本市场想听的话，他安抚资本市场。所以他就胡扯说中美之间正在谈判，那中方当然不愿意让川普占便宜，根本没有谈，你拿着说谈判去安抚资本市场，你这不占便宜吗？所以中方马上就澄清说我们没谈。川普怎么样？川普怎么反应？所以川普就是老这个厚着脸皮继续扯，说啊，因为他不扯下去穿帮了，反正就是啊，我们在谈，今天又在那讲我们在谈，根本没有谈，肯定是没有谈，反正就俩骗子，你扯我也扯呗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川普之前眨眼睛说明什么？就基本上川普讲了一堆资本市场要听的话，双方习近平跟川普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还没有分胜负啊。那我们现在谈到底谁会赢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西方媒体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啊。基本概念，什么基本概念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双方的对抗是有两个层面的啊，一个是国家层面，就是中美贸易战输赢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层面是个人层面，就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两者之间的对抗。所以你不能够说川普能扛还是习近平能扛，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可能是政府层面或者是国家层面。所以实际上你不分开两个层面谈，谈输赢，这显然是概念上有问题啊。那我先说中美贸易战输赢的分析怎么分析。第一，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双方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先说川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川普发动贸易战，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业回流，制造 制造业回流的一个环境啊，他也不懂，他其实完全不懂，估计底下人跟他讲了一下，他就想那就干吧，结果就干了。结果发现什么？发现向全世界征税，加征关税，这个动静太大啊，把全世界变成对手，美国股市，美国资本市场不干了啊，这还都稀里哗啦一跌，一跌下来，川普就发现不对，川普不行，赶紧先把它停下来。他现在发现不行，这个事情干不得，出问题了。所以呢，川普现在实际上就是关税战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虽然他说90天就给自己时间去，他就换了一个目标，把这个签署贸易协议作为一个替代目标。签署贸易协议其实就是给川普解套，因为关税战本身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失败了，但川普又不想付出政治代价，怎么办？我去拿另外一个东西，贸易协议作为解套的一个工具，这就变成了川普的这个贸易战这件事情一开始的目标就已经放弃了，现在设立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贸易协议。现在的问题是贸易协议又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想一下，第一个，川普跟全世界打仗，他的对手是全世界啊，90个，他说90个谈判对手，谈，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夸下海口要拿出一个又美丽又巨大的这贸易协议作为他胜利的标志，好，这是川普，全世界都知道他要一个又美丽又大的胜利，而且大家都知道川普有个时间限制，就是90天。你想一下，川普在全世界面前衣服全部扒光了，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这里有个什么，在这里有个什么，沟沟坎坎全清楚，你还能谈吗？你谈得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不出川普这个草台班子能够谈出什么样的贸易成果来。从日本到韩国到英国到欧盟都表态说我们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的结果。那川普那边有90天，说明什么？说明他好难过啊。所以他基本上拿不出来这个成果，拿不出来成果，从贸易战层面来说，美国基本上已经败局已定啊。川普在这个件事情上，就在贸易战或者是我们叫关税战上，他不可能达成任何政治目标，这是第一个层面。这就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川普政府做这件事情肯定就烂尾的了。那跟中美对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大的局面上，川普政府已经败了，他跟中国政府对抗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不一定是会输，但是赢是不存在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层面，习近平正在走下神坛啊，他的权力被削弱，他甚至有可能退居二线，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颓势是否能够支持他完成他第三个任期，现在大家都有些怀疑。这是习近平啊，习近平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啊。川普这头，川普上任一百天，他成为小布什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他比他自己的第一个任期还要低。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行政命令不断的被法庭否定纠正啊。川普的政治生命当然比习近平要长，但是两个人都面临各种危机，所以实际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看不到川普赢还是习近平赢，他们两个都不会赢，他们只有双输啊。你看最新的消息是彭博社报道说，中国考虑取消医疗设备乙烷等工业化学品的关税啊， 政府已经要求受冲击的行业企业提交需要豁免新关税的美国商品的信息。另外，至少有一家航空公司已经接到通知，说向自贸区的飞机租赁公司付款，不会受新关税的影响。那么财经网报道说，有8个那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税号被免除了加征关税，但暂时不包括存储芯片，这意味着有一部分流片为美国的流片地为美国的芯片进口，关税从125降到0啊，这说明什么？中方也做一个回应，回应川普啊，回应川普不是说我们要谈吗？啊，那就正好他自己也要进口，那就做个姿态，应该姿态。我的看法是，贸易战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什么？美国跟中国都扛不住啊，都扛不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我在美国最大的3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因为高关税，估计一年要增加5亿美元的费用，而且关税需要用现金支付，我们公司购买其他原材料通常在收货后3到6个月才付款，所以高关税对所有制造业商的现金流和供应链造成沉重的负担。据说包括若干跨国公司在内的美国制造商已经悄悄的小规模裁员，节省费用，筹措现金支付关税。观点，川普最顶不住的是时间，现在美国经济和川普的支持率正在迅速的下降，川普的支持率现在是 44%，44还不是43，我忘记了。我们是今天上午我们有报道，基本上是，也不算太低啊，有40以上就不算太低，但是是低的，但是是低的啊。奥巴马、拜登都比他高得多，奥巴马最高啊。观点，川普自己捞钱盆满钵满，美国老百姓不会一直跟着川普把经济搞垮，中国老百姓是没办法。有一件事情我其实一直在想总结出来告诉大家，川普赢靠什么赢啊？靠什么赢？当然川普发现了一些美国政治的密码啊，川普也有一些办法，这个办法绝对是他独特的，所以川普赢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最新的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跟什么有关？跟媒体有关啊，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啊。你说美国老百姓会不会一直跟着他把经济搞垮？你想一下，现在还有40%多的人在支持他。我们已经看到川普对美国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经济学人最新的封面大家去看一下，那只白头鹰已经浑身遍体鳞伤。这不是某个媒体的看法。是全世界的看法，川普已经把美国折腾得遍体鳞伤，这才100天时间啊！他说后面还有多少1000多天的时间，那后面怎么办？100天已经搞成这样了，你再过100天，我觉得美国还能不能站得住不好说呢。情况坐标西南3线，政府为了卖房，不仅出房票耍赖，还各种扩建中小学，然后卡死小升初和中考，让家里不买房就没学上。另一方面，挖烂曾经的中心街道，让商户生意惨淡，逼着他们去买卖不出去的商铺。土地财政崩溃之后，政府已经穷疯了。 观点，感觉世贸前没中国商品，世界也没有崩。这话说的对，中国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并不是世界工厂，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商品，全世界也没有崩。现在就崩了吗？不会崩，但是会有代价，就物价会涨，涨多少不好说，但是肯定会涨啊。情况坐标上海，现在基本上是一座死城，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其实自从中美贸易战之后，我一直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其实西方媒体讲的更多的是对美国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对中国影响更大。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乙方，所以中国受到的冲击和打击更大。所以从目前来看，我看到的情况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城市，他们现在都越发达越惨。因为中国的城市越发达越外向越出口，那你现在中美贸易战就一定是打击这些最发达的城市。那你想，最发达城市被打沉了，那其他的城市好得了，好得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的啊。观点：中国人大量消失这件事情，中共是掩盖不了多久的。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负责清洁、运、管理、维修的，才不会被荒草蔓藤所吞没。所以再过几年，中国那些小城镇或者无人村整村的被植物覆盖的时候，场景会更加震撼。中国大量的村落是消失的。我印象中，我们之前报道过，每天以十为代数，以数以十计的一天，至少有十个以上村落消失，就是被荒废掉、废弃掉啊。所以中国农村大量的村落或者是在被废弃的。以前很难发现，以前很难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工具发现这些被废弃的村落，但现在很容易被发现。为什么？无人机，在天上飞的无人机，一不小心就被人发现那些被废弃的村落。观点：中共打贸易战还不如解禁中共互联网防火墙，中共怕政权不稳，直接动摇意识形态。很多人寄望于把防火墙搞定，中共就倒台了，这绝对是错误的判断。为什么？第一，我告诉大家，就算是你想一下，在海外生活的这些自干五们，他来到美国根本没有防火墙，他可以接触任何的他想接触的信息，结果他仍然是自干五。你去看一下马来西亚，你就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侨，我至少70%是自干五。所以很多人总是寄望搞定一件事情，搞定这所有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而且你要知道一点，中国人翻墙，我认为至少有1亿人在翻墙，而且翻墙的人都是有认识的人，有认知的人。那你说说看，翻墙出来的人，他们能够自由的接触这信息，又有多少觉醒了呢？所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美国把这帮助我们把这个墙给搞定，共产党就搞定了，没这回事。提问：这几年感觉中共对各行各业的管理越来越严，商家、个人、公务员无一幸免，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公务员一天到晚在开会学习汇报，收到开完会要写心得，不深刻不能过关，还不能网上复制粘贴。再比如前一天一个小伙买高锰酸钾，被警察叫去问话， 说他一年前买了雄黄粉，侧面说明监控全民的网购信息，还有银行给用户设置各种取钱的障碍。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土共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才会这样？第一个，取钱这回事是因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出现了流动性枯竭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坏账，原来的亏空已经让它没办法正常运转了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对个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啊，一个是对公务员、对中共党员的控制空前的严啊，空前的严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到危险，经济不好，大家不满比较多，那怎么办？对个体人身进行控制，这种人身控制高压是他对经济不好带来的社会危机的一个回应，中共的一个回应。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呢，他不做呢，他自己不安，他做了呢，其实会激化矛盾，这是一件事情两面。对于中共来说，这件事情未必好，未必是好事。他激化社会矛盾，但是我跟你讲，所有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蠢事。他不是说我去解决问题，他不，他先把提出问题的人给干掉。所以他遇到了挑战，显然他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甚至认为，中共甚至自己认为，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他否则他不会来到这个程度。同意王先生的王老师的观点，关税战不会持续太久，但是看不清楚这个结果会怎么谈下去。双方不会让步，关税的讨论会持续下去，这个结果很难预判。上强容易下强难。贝森特讲了，我们要谈可以，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个高关税降下来，对吧？他自己其实贝森特已经给自己架了个梯子，准备往下走了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啥。你看川普讲话，你觉得他前面讲了 A， 他现在就不讲 B 了吗？不会的，对川普来说没有障碍，对习近平来说有障碍吗？当然也没有障碍啊，我不觉得他们有障碍啊。反正双方都是讲我赢了呗，川普一定讲我获得了美丽的胜利，中共媒体也一定会这么宣传，理解吗？就我觉得我不觉得有。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之间有什么包袱没有？情况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话。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的朋友大多是自干五，对，就是这样。为什么？有历史原因，有中共的影响，还有媒体的洗脑，都有原因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对，千万人没工作。土共不变都不行啊 ，OK， 观点，环卫工1000块的工资都发不出，还打经济价，中共猴子屁股当脸，不嫌丢人。中国廉价商品背后，刘涛残酷的剥削农民工背后都是血和泪。嗯，观点，中国人没有任何背后是刘涛吗？为什么是刘涛？跟刘涛有什么关系？观点，中国没有人是啥？背后是残酷的剥削农民工，是的，是的，啊，观点，中国人没有任何人权和资产，所以任何一个性价比高，即时使用的商品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老百姓一生真的可悲又仓促。OK。坐标上海，今天突然接到地产中介推销菜市场摊位的电话，经济已经崩到菜市场的生意也在开始惨淡了，菜市场的摊位都没人要了。事实证明，就算强大的美国也经不起胡乱折腾，任何一个国家都经不起折腾， 没有个国家经得起折腾，一个国家你要败坏很快的，你核心的东西你被从内部挖掉，那就是堡垒从内部攻破啊。提问：俄罗斯人可以访问大多数西方社交媒体，诸如 YouTube、Facebook， 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普京独裁统治的真相。但是根据独立民调机构显示，普京仍然得到了 70% 以上的支持。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说明全球性开放的社交媒体也无法打败独裁政府的洗脑？即便是中国解除互联网防火墙，很多中国人也会继续像俄罗斯一样继续支持中共。第一，我不认为中国老百姓支持中共，理解吗？我不觉得他支持中共，但是他被洗脑，他支持中共的叙事这件事情是存在的。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俄罗斯也是一样。所以这里就是说洗脑这件事情，就洗脑这件事情和有没有防火墙关系不太大。我一直非常坚定的这么认为啊，洗脑就是洗脑，因为你不可能自己就觉醒了，能够自己觉醒的人都是不容易的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人啊。大部分人是路径依赖，为什么他会路径依赖？因为当他需要觉醒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否定自己。你的觉醒首先是基于对自己的否定，否定自己你才可能觉醒，你才能够寻找另外一条新的路径，寻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建立新的认知，新的判断体系。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不是每个人愿意承受这个痛苦，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承受这个痛苦。你不愿意承受痛苦，那不就按照原来的路径走了？所以你墙在不在影响不大，他还是去找中央电视台看新闻联播，还是找微信上的那些他看习惯接受信息的那几个媒体在那看，就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坚持要做我们的节目的道理就在这里，就是你一定要提供一个选项，让他愿意改变的人有改变的条件。所以防火墙就算撤掉，中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海外部署。他跳过来一看，哎，又是这一家，行了，已经证实他原来看法，他以后可能他就连墙都不翻了。观点：中国人从来没有说不反抗，攒木为兵，揭竿而起。底层民众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会发起本能的反抗，这就是对的，这是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这是我一直在讲的事情。白纸革命获得广泛的支持，就说明这一点。很多人会夸大洗脑的作用，但是当现实狠狠地打醒被洗脑人的时候，这些人的反抗会更加激烈。说得对，我支持这个啊。观点：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近期的表态来看，他们看来是终归是经济利益。Trump 也好，习近平也好，如果没有办法给他们经济利益，表面上他会对你恭恭敬敬，实际上你什么都不是。这些小国他们立场不是中美，是利益。如果川普能够聪明，就应该借坡下驴，取消其他国家的关税，转向对付单一国家，这样政治上面子上都能勉强保住，那他就烂尾了呀，迟早也回流就烂尾了。小国，我很讨厌把别人叫成小国，好像你是大国似的，不要用这种思维去看待地缘政治。这个世界上没有小国跟大国，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每个国家的条件不一样，你看现在美国算什么大国？我不觉得美国是个大国。为什么？你看看，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川普政府讲过一句常识吗？没有啊。川普从上台到现在，川普政府发出来的信息有几句是常识？他还号称要恢复常识，这算他大国吗？我不觉得啊。 国家跟国家大小跟什么有关？跟意志有关，跟面积没太大的关系啊。情况我们这些十八线宜宾小县城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回来了，就是这个问题啊。连送外卖的都卷到不行。观点，关键是汽配是否向往美国。我熟悉登云股份做汽车气门的，主要向往美国，现在订单全部取消。提问，请问王老师，哪个群体是中共的中心人群？是一个人还是常委们？啥意思？我看不懂。中心人群，啥叫中心人群？哪个群体是中共的中心人群？中心人群，中共中央啊，中央委员啊，对吗？你说呢？啊，中央委员里面就是中共政治局啊，中共政治局里面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啊，中共常委里面那就总书记啊。是个这样的关系啊。观点，看王老师节目将近两个月，以前是墙内的小粉红，现在正在刷新并改造我对墙内和世界的认知。感谢王老师，我会再买两罐茶叶，谢谢你啊，谢谢。也请大家多逛逛王老师的选品商店，谢谢啊，谢谢。请大家有空去看看，我们现在在搞活动，趁着搞活动啊。大家有空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去买啊，买我们的茶，我们茶叶肯定是好茶叶，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啊。那现在搞活动也比较值啊。情况，朋友是杭州某大学的老师，博士毕业，前几天突然让我推荐一些历史读物，说是要让刚上小学的孩子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那么很多算是高学历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共那套叙事，以中国几千年历史自豪的这一点，王先生说的完全正确。很多人喜欢把学历当作学识啊，学历跟学识是两回事啊。很多人把知识分子当作他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看法，这也不对。知识分子他的认知也可以是完全是歪着的，所以认知决定命运，不是知识决定命运啊。明谢刘小亮，谢谢。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